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南方精英直播间，我是今天的主播小红。然后呢，我们今天也是非常荣幸，也是非常开心，请到了我们的南方科创板芯片连接以及我们的南方中用电池主题 ETF 级连接的基金经理，我们的李嘉亮，嘉亮总来到我们直播间，然后来给大家进行一个这个投资观点的一个分享。然后呢，我们嘉亮总因为也是我们芯片跟电池两个产品都是他的这个在管理的产品。而且呢，今年以来其实大家可以看到，不管是半导体啊、芯片，还是说电池，今年以来整体的表现都非常的好，可以说今年这个科技的行情已经成为了现在的一个主线。那么呢，相信我们在后台也收到很多朋友给我们的私信，说目前来看的话，这个芯片它整体一个投资逻辑是怎么样的，那么它现在走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位置啊，包括对于电池来说的话，电池目前它的投资逻辑是怎样的，后面是否行情还能继续。那么相信呢，今天的嘉亮总呢也会在直播间给我们非常详细也非常清晰的去解答这些问题。那么我们也欢迎嘉亮总，然后那么先请嘉亮总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嗯，好，直播间的小伙伴大家好，我是南方基金指数部的基金经理嘉亮。那么很高兴呢，今天有这个机会跟大家聊一聊芯片和电池的这么一个投资的一个机会。
好的，谢谢嘉亮总。那么我们今天就直奔主题啊，我们也这个干货满满。那么首先呢，也替大家问嘉亮总一个问题，就是目前来看的话，确实最近不管是芯片板块也好，还是说半导体设备板块也好，那么最近表现都真的非常亮眼。那么这一轮芯片它的一个核心的驱动力是什么样的？为什么会说今年以来看到这个全球的半导体，还是说芯片，还是说存储，都是一个集体上涨的情况呢？
嗯，好，那确实呢，本轮的这个特别是最近一两个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像这个科创芯片为代表的这个芯片的一个板块，半导体的板块，它都是非常强势的。那么本轮的一个芯片行情的一个核心的驱动力呢，其实呢它底层呢就是 AI 算力的一个超高的这么一个紧急处。那么所以呢 AI 算力所需要的像这个存储啊 CPU 啊 GPU 啊还有光模块 PCB 啊等这种 AI 的这么一个算力的一个硬件呢，都进入了一个长期的一个通胀。其实呢，我们可以从更高的一个层面来理解，其实在某种程度上，现在 AI 正在和人类分享作为劳动力的一个地位。那么在过去呢，我们常说的一个生产力一个经典的一个要素中呢，是三角的一个关系，是劳动力、生产工具和加生产关系。那么科技呢，长期以来是作为我们生产工具的一方，那么现在呢 AI 开始作为这个劳动力的一方登上了历史的舞台。那么它在很多的这么一些人类的这么一些工作岗位上都可以去完全取代这个员工的这么一个价值。那么所以呢，未来的这么一个全球的宏观经济的底层的要素呢也会重构。那么以过去呢人类消费的一个中心逐渐向这个人类和 AI 的一个双中心的一个过渡。那么在这么一个背景下呢，其实我们也就不难理解现在市场上不同行业的估值持续的此消彼长这么一个变化的一个过程。那么像以这个食品啊、饮料啊，还有包括服装啊、美护啊，还有包括旅游啊、地产为代表的一个我们碳基人，也就是我们人类的这么一个消费，和这个以这个 AI 算力为代表的这个芯片的一个消费，像这个AI 的这么一个算力的一个消费，包括像芯片啊、PCB 啊、光模块啊、光纤啊、电网、储能，那么这两个方向呢，未来很有可能就会走向完全不同的两个方向。那么随着 AI 对于相关人力的这么一个替代呢，会带来硅基消费的这么一个繁荣，那么硅基消费相关的这么一个板块呢，会进入一个长期的这么一个通胀。那么同时呢，随着这个我们人类失业率的这么一个增加，又会带来这个碳基消费走向这么一个通缩。那么所以呢，在这么一个背景下呢 ，AI 呢，也是对整个这个社会未来是产生了这么一个深远的这么一个影响。那么 AI 呢，可能是目前全球迄今产业链最长、涉及行业最多、技术迭代最快的、那么潜在商业价值最高的这么一个行业，甚至可以说是没有之一。那么涉及到的一个纷繁复杂的一个子行业也是非常多的。那么这些行业呢，不可能在这个技术储备啊、产能的一个释放的一个节奏上是保持一致的。那么它的供求对比肯定是有不同的。那么所以呢，我们在其中呢，找到这个供需矛盾最为剧烈，同时长期发展空间最大的方向呢，就会取得比较好的这么一个投资的一个效果，或者找到比较好的投资的一个价值。那么在刚才我们前面分析的这么一个硅基消费持续通胀的这么一些行业中呢，那么无疑呢，客户呢需要为涨价买单，那么最终承担涨价的客户呢，是否能够在新技术新商业模式中获得足够多的这么一个商业利润来补偿通胀的一个付出，那么这是我们判断 这个通胀是否长期维持的重要的一个基点，重要的一个支点。那么在这个 AI 这个产业中呢，最终客户呢通过大模型呢，还有包括我们今年的这个 AI 的一个 agent 的一个使用呢，能够获得巨大的一个商业利益，那么足以补偿他在算业硬件这个上游的一个环节所付出的这么一个涨价的一个成本。那么因此呢，这些算力的一个上游的这么一个环节呢，那么将处于一个长期的一个通胀的一个氛围，那么也带动了相关的一些板块，特别像这个芯片呢，相关的一些板块的一个市场的一个表现的一个强势。
嗯，好的，谢谢嘉亮总。那么其实嘉亮总也讲得非常清楚，其实背后的核心呢就是AI 现在发展真的是日新月异，
嗯，
它的整体这样一个高速的发展，为我们包括说芯片这种产业链带来了整体非常强的一个驱动力。那么它所带来需求增长呢，因为芯片也是驱动 AI 增长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元件嘛，所以说它背后带来这个估值的提升也是一个必然的现象。所以说呢，整体的行情还是一个非常持续走高的一个情况。那么接下来第二个问题的话，那么也请嘉亮总也给我们解答一下，目前其实从26年开始，因为刚才嘉亮总提到了 AI 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大模型的情况，那么其实26年 AI 是从一个训练的时代进入到一个推理的时代，包括今年以来我们看到这个 DeepSeek 的 V4 的发布，其实等等来看的话，那么您认为相比于2025年来说，我们2026年包括说我们前段时间的龙虾，包括说 DeepSeek V4 这些算力细分领域的这种需求有哪些就是不一样的一个变化？
好的，那么今年呢，相比去年确实，去年和前年确实是比较大的一个变化。过去两年，像这2024年、2025年，其实行业的目光呢，主要是聚焦在这个大模型的一个训练上，所以呢，它的这么一个算力端的一个主要的目光，所以我们过去常说的一个算力的一个芯片，通常指的是 GPU。那么在传统的 AI 服务器中 ，CPU 与 GPU 的配比呢，通常是1:8。那么一颗 CPU 核心呢，带动8颗这个 GPU 进行计算。那么 CPU 在过去的一个需求是持续的被低估的。那么 GPU 呢，它最初是为图形渲染设计的，那后来演变成 AI 和大数据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引擎。那么因为它拥有成千上万个小的一个核心，它擅长处理大量简单重复的一个计算任务。那么因此呢，在 AI 的这么一个过去我们比拼大模型训练、大模型的这么一个推理中呢， GPU 呢当之无愧的一个算力之王。而 CPU 呢则是这个计算机的一个运算的一个核心和控制的这么一个核心。那么 CPU 呢，它凭借着它强大的一个分支预测、复杂的一个逻辑处理和庞大的一个指令集，那么是所有系统调度通用任务处理的这么一个中枢。那么26年的 AI 市场呢，是出现了一个重大的一个变化。那么呢是由于这个包括像以龙虾为代表的 Open Cloud， 还有这个Anthropic 的这个 Cloud Code 的它的一些商业模式的一个跑通，那么大模型的一个发展的一个主线，从过去的这么一个大模型或者大语言模型，切换为了以 coding 就是编程为主的这么一个代码生成的一个模型。那么 AI 呢，也是在今年正式进入了这个推理的一个时代。那么大量复杂的一个长流程的这个 AI 的这么一个任务开始出现。那么像集群的 agent 呢，我们需要这个指挥十几个 agent 一起工作，就需要 CPU 的一个复杂的一个调度的一个工作的一个流程。那么 AI 呢，也从过去的一个简单回答我们这个提问，迈向了自主工作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所以呢，它的整个这个 agent 或者是智能体，它的一个任务呢，也是变得更加多变。那么逻辑的调动的这个需求也是呈持续的一个生长。那么为了匹配这个海量的一个调度的一个任务的一个任务的这么一个过程呢，计算负载也正从这个过去的这个训练中的这个 GPU 转向了 CPU。 那么预计呢，未来 CPU 和 GPU 的配比将从过去的1:8提升到1:1或者1:2，那么这就是一个量级的这么一个跳跃。那么而且呢，在这个供给端呢， CPU 其实跟存储，就是我们其实从去年到今年一直比较火的存储，它是比较类似的。那么 CPU 其实它并不是想扩产，而是它的一个产能在短期之内是扩不出来的。那么先进制程的这个产能本来就紧张，那么像呢这个全球主流的一个晶圆厂，它的一个3纳米、5纳米的一个产线呢，早已被各大厂的一个 AI 这个就 GPU 的芯片瓜分殆尽了。那么 CPU 呢，作为这个未来这个服务器的这么一个必需品，那么也会是各大厂商争抢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目标。那么一旦它的短缺跨过这个一个临界点的话呢，大概率我们可以在未来1-2年之内看到 CPU 出现类似于存储 过去存储芯片大幅涨价的这么一个情形。那么当年的这个大模型的一个训练的一个需求刚刚爆发，像24年25年爆发的时候， GPU 的价格是翻了好几倍的，那么交期长达一年呢。那么如今呢， CPU 的一个需求突然大幅的一个提升，那么所以呢它也可能面临相同的这么一个剧本。那么所以呢这也是26年我们在这个芯片的这个算力的一个细分领域特别值得关注的这么一个方向，就是以 CPU 为代表的这么一个芯片的这么一个方向。
嗯，好的，谢谢嘉亮总。然后也帮大家总结一下，其实相比于过去两年，因为这几年的话，尤其是今年以来吧， AI 其实从过去的整个大模型的一个语言这个模型切换到今年以来整个代码的生成，或者说是一个更加偏向智能体的一个情况。那么因此的话，它对于 CPU 包括说 GPU 它的一个需求量是大幅的增加，那么由此去演变出来整体我们的 CPU 行情也可能会类似于我们25年以来这个存储的行情啊。那么目前的话也是属于一个供不应求供给短缺的这样一个现象，那么也就引发了类似于现在的一个涨价潮。那么其实来看的话，目前我们的科创芯片它所聚焦的也是聚焦在这些 CPU 啊或者说 GPU 等等这些核心的一个板块，那未来的话也会持续受益于整个行业这样一个涨价潮它所带来的一个机遇啊。那么刚才也向嘉亮总聊到我们的存储啊，存储芯片。那么其实今年以来的话啊，包括从去年，其实存储芯片的话，大家也都关注非常多。那么现在市场的话，也会有非常多的啊存储芯片相关的一个投资一个标的。那么其实，那么您认为的话，就是本轮这个存储芯片涨价的一个核心驱动因素是什么？它跟我们刚才聊到这个 CPU、GPU 还是有哪些区别吗？或者说，就是目前也看到有这个。有机构啊预测说这个2026年以来的话，目前这个存储芯片涨价趋势将贯穿全年啊，并且看到有一些比较权威的一个一些研究机构，他们会预测比如说会涨价到什么2027年2028年等等等等。那么您认为这种这个涨价的这个持续性怎么样？目前的话是到了一个怎样的一个涨价的一个位置呢？
嗯，好的。那么刚相比我们刚才上一个问题聊到这个 CPU 啊，那其实存储芯片它的一个涨价的一个开始的这么一个时间其实比 CPU 更早，其实从去年开始整个这个存储芯片就是一直处于一个非常高景气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存储芯片它涨价的一个核心的驱动因素呢，其实就是 AI 算力需求激增与这个供给侧结构性供需失衡，那么叠加它的一个库存的一个低位和成本的一个上升形成的一个多维的这么一个共振。那么这一变化呢，其实不是一个短期的这么一个波动，而是由这个 AI 应用渗透到各行业带来的一个长期的一个结构性的这么一个增量。那么当前呢，存储呢正处于一个一轮这个超级的一个周期。那么随着这个多模态的这个技术的一个持续的一个渗透，以及全模态模型的一个逐步的一个落地，那么海量数据的吞储成为常态。那么像训练大模型用的这个 HBM 高性能这个存储的供给是严重不足的。那么从这个2025年就去年以后呢，其实呢海外的一个大模型厂商呢是陆续上线了这么一个记忆的功能，就是大模型呢它可以根据这个用户的这么一个记住这个用户的一个偏好，还有包括信息和任务，更好的回答这个用户的问题。那么记忆功能的一个上线之后呢，其实大模型跟用户交流之前呢就需要大模型读取用户的一个历史的一个信息，那么所以这就需要更多的这么一个存储的一个空间，那么所以呢也带动了这个推理侧的一个内存和闪存的这个需求的一个同时的一个爆发。那么存储行业是面临的确定性的一个扩容以及性能提升的一个需求，那么存储市场的一个空间呢因此呢迎来了这么一个指数级的一个增长。那么但是呢存储呢它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新建晶圆厂或者扩产其实它需要这个可能18到24个的一个时间，那么叠加像这个它的一个 EVU 的这个设备的一个交付的一个瓶颈以及客户验证的这么一个流程，那么短期之内它是无法填补这个相关的一个缺口的。那么而且呢像这个包括像这个海力士啊三星啊美光啊，那未来三年的这么一个它的高端的这个存储以及 HBM 的一个产能已经全部被锁定，那么存储厂商呢它的一个扩产意愿呢集中在这个 HBM 领域，那么像相对低端或者中端的像传统的这个 DRAM 和 NAND 的一个存储的一个产能是严重不足的，那么它的一个价格也跟着出现了这么一个暴涨。那么所以呢全球存储紧张呢，那么它的带来的这个还叠加这个地缘政治的一些因素的话呢，其实呢其实反而给我们国内的一个存储国内一个存储呢也是面临那个相关的一个产能的一个缺口，那么也是为我们国内的一个存储的这个也是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机会。那么像这么一个 相对比较严重的一个短缺的话，其实对我们国内的一个存储厂商是一个比较巨大的一个利好。那么这个巨大的一个供需的一个剪刀差呢，也是有望转化为我们本土厂商的一个市场的一个份额。那么国内的一个存储企业呢，也是拥有比全球更广阔的一个国产替代的一个空间以及扩产的这么一个机遇。那么国内的一个存储企业呢，当务之急是扩大这个市场份额，提升这个国产率。那么现在呢，像这个 BIM 和 NAND 的一个供需的一个严重的一个需隔，它的一个价格是处于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位置的。那么像海外的这些存储的这些厂商呢，它的一个扩产重点呢又主要集中在 HBM 的这个方向，那么这一块呢它不是它的一个重点。那么所以呢，我们国内的厂商呢就可以抓住这一轮这个 BRAM 和 NAND 的这么一个上行的一个机会，去大力的这么一个扩产，那么能够在保障盈利的一个同时呢，实现我们这个BRAM 和 NAND 的这个产品的国产化率的这么一个大幅的一个提升，那么一举两得。那么相对应的，像这个我们很多的一些存储的这么一个存储的一个设备的一个订单呢，它大概率也会大超预期。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我们现在比如像这个很多的一个芯片，特别是这个存储的一个设备的这么一些标的的话，其实今年的它的一个表现呢，其实也是非常亮眼的那么这也是一个相对比较长期的一个短缺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呢，我们觉得呢这个趋势呢，一定是还是有一定的这么一个延续性的。那么所以呢，未来的话呢，其实也可以继续的去捕捉这方面的这么一个投资机会。
好的，谢谢嘉亮总啊。其实嘉亮总刚才整体的这个解答也是帮助大家这个整体梳理了很清晰的一个逻辑。那么目前来看的话，其实目前整体这一轮存储的涨价潮，它整体的一个驱动力其实就是 AI 带来算力需求一个增加。那么包括现在其实整体大模型的快速的发展，导致AI 大模型它对于整体算力语料库，或者说是对于人们行为这样一个分析，它所需求量是大大的增加。那么而且目前的话，市场上主要的整体的一个存储的一个生产方向还是以 HBM 为主。那么对于传统的像 DRM、DRAM 和 NAND 它的整体的海外扩产意愿并不是很高。那么而且它目前在国内的需求还是处于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阶段，所以说话它目前供给还是有一个短缺的一个现象，就导致了整体它目前的整体一个涨价潮。那么刚才嘉亮总也给我们说了其实整体来看的话因为 AI 整体这个算力的需求趋势是在的嘛，那么整体来看的话，这轮涨价潮还是有望进行一个持续的。而且国内的我们的存储厂商也会抓住这一轮国产化带来的一个机遇，去整体扩产我们的 DRAM 和 AND 的产品，去进而去达到整体他们厂商这个业绩或者说盈利能力的一个提升。所以说的话，目前整体的行业的这个涨价潮还是有望进行一个持续的。那么聊完了我们相关存储的一个话题那么刚才其实聊到比较多的一个核心概念，就是 AI 带来的一个算力需求的一个爆发那么也看到评论区有朋友在问这个像最近这个 Cloud Code 这些智能体对于 AI 算力需求，它的一个需求量确实非常大。那么您认为目前 AI 它对于芯片板块的一个拉动，具体体现在哪些细分的一个领域？就是说目前 AI 它对于整体芯片来看的话，它最利好的是哪些这个板块呢？
好的那我们现在 AI 发展到目前的一个阶段呢，其实整个像过去的一个大模型的这么一个受众呢，已经从过去的一个 2C 呢转化成了这么目前的这个 2B 和 2C 两种这么一个渠道。那么之前的这个全球的一个 AI 大模型像这个过去它始终是围绕着这个语言理解和内容生成在打转，主要是停留在这个回答软件的这么一个层面。那么模型的一个竞争力也主要在 C 端去争夺这个用户的一个规模，抢夺用户的一个时间，就是类似以前互联网的这么一个打法。但是现实证明呢， C 端的客户呢可以说呢几乎都是白嫖党呢，它的一个付费的意愿呢相对比较低。但是 AI 跟互联网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互联网我们获客或者拓客的一个边界成本几乎等于零，那么网络平台搭建起来就可以用极低的这个成本去获取这个用户。但是呢 AI 它的一个运转呢，它跟它的互联网是不同的，它的一个运转它需要持续的一个算力，它每一次回答问题，每一次思考，每一次工作，那么都需要算力的这么一个消耗。那么对于算力的一个资源的一个依赖是远高于互联网的，那它每一次的一个运转都会产生这个成本。那么就是企业呢它前期的一个巨额的一个算力开支呢，以及边际的一个算力消耗呢，如果是只是通过这个 C端的客户去回答问题的话呢，是没有获得这么有效的这么一个回报的。那么而今年起呢，像这个包括像这个Cloud Code 还有包括像 Codex 啊等这个智能体的一个出现呢，也是为 AI 提升，将 AI 提升为了生产力的一个工具，因为可以直接完成大部分的一个工作，那么进化成真正的一个生产力工具，那么用户的这一类的这个产品的一个付费意愿是大幅的一个提高的。那么智能体呢，它完成任务它需要消耗大量的一个 token， 那么对于 token 的销量呢，是过去这个回答问题的那种模型的这个数十倍。那么重度用户呢，日均的 token 的销量呢，可消费呢可能在3000万到1亿之间，那么一个活跃的一个实力一天的一个消耗的一个 token 呢，相当于数百个普通聊天用户的一个总和。那么智能体呢，它通过高频的一个任务的执行，让这个算力变成持续的一个现金流。那么 AI 应用的这个商业模式从今年起呢，就逐渐开始跑通了。那么以这个Cloud Code 的这个Anthropic 为例，那么今年短短3个月的时间，那么 Anthropic 的营收就从90亿美金飙升到了300亿美金。那么营收和用户的一个增长的快，那迎来了快速的一个增长，它的一个核心就是它聚焦在这个编程领域，就是 To B 端。那么基于生产效率一个大幅提升和成本端的一个缩减，那么企业非常乐意为这一类的这个软件去付费。那么 B 端的这个商业模式开始跑通呢，让大家也看到了像 AI 我们前期的一个算力的一个巨额这个资本开支是有回报的，是正资产的一个投资，那么不是负资产，那么所有的一个前期投入那么都还是有意义的。那么所以呢，导致全球开始进一步的加大这个算力的一个军备的一个竞赛。那么同时呢， Anthropic 呢无论是营收还是市值规模的一个指数级的一个增长，那么也打开了投资者对于这个 AI 革命能够持续改变世界的一个巨大的一个想象的一个空间。那么在这种预期下呢，其实后续 AI 竞争力的一个比拼呢，又回到了这么一个算力的这么一个比拼。那么比拼这个 GPU 的数量呢，比拼这个 CPU 的数量呢，还有相关的一个硬件产业链。那么所以呢，像这个比如像这个硬件产业链里的这些特别是这个芯片板块的，像 GPU 啊 CPU 啊还有存储芯片，那么未来都是持续确定受益的，那么它的一个订单呢也是大增。那么这一轮 AI 产业呢，对于这个 GPU 啊 ISAC 芯片呢还有 CPU 存储的一个需求都是远超了市场的一个预期。那么全球这个先进半导体这个制造的一个供应也是严重的一个紧张，那么各个龙头也是都在积极的一个扩产，宣布大增这个资本的一个开支。那么这又会进一步带动这个像这个相关的这个制造这些芯片的这个相关的一个半导体的一个设备啊，半导体的一个材料的一个需求的一个大增。那么所以呢，也是带动了整个这个芯片半导体产业链呢都处于一个相对比较高的这么一个景气的一个状态。
嗯，好的，谢谢江耀总。其实江耀总刚才也给我们解释了，就是非常详细。就是整体 AI 来看的话，它对于我们芯片板块来说，最核心的话还是对于它的包括说 CPU 啊 GPU 存储等等这些最直接受益的一个板块。因为 AI 它对于目前来看的话 2B 端的这个付费意愿还是比较强烈的那么由此而言的话，对于我们这个大模型相关的一个产业，包括说 Anthropic 它的一个盈利能力的提升还是有非常显著的帮助的。那么由此来看的话它带来的这样一个供不应求的涨价的一个趋势，逐步的会去扩大到整体半导体设备或者说材料的这样一个需求，带动整个产业链都处于一个景气上行的一个趋势。那么整体来看的话，它目前看还是先聚焦于我们的芯片的这样一个产业，后面逐渐去扩散到整个的一个产业链。那么我们的这个科创板芯片呢，也是聚焦在我们的这个 AI 芯片，也就是像刚才江总说的我们的 CPU 啊 GPU 等等这些核心的领域呢，目前看还是直接受益的一个趋势。那么也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这个南方科创板芯片这个产品那么它整体的弹性也是非常的高，也是江总这个管理的一个产品那么聊完了上面的关于 AI 算力需求的一个情况其实今年以来包括说去年我们大家提到的非常高的以高频一个词汇关于半导体，就是我们那个国产化那么其实我们看到就是在上个月 DeepSeek V4 它发布的这样一个这个它的一个发布去完全的适配我们的这样一个国产的芯片或者说国产算力参与训练。那么您认为这个它对于我们的这样一个板块投资有哪些机遇？而且我们看从政策来看的话，其实15规划当中呢，把集成电路去位于这个新兴支柱产业之首那么国产替代包括说自主可控加速等等这些词语，其实从2025年以来他们的这个出现频率也是非常的高，那么市场上对于他的一个投资的观点是层出不穷。那么也请嘉耀总给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国产替代加速对于我们所投资的这个科创板芯片 这个板块相关企业会带来哪些具体的一样的投资机遇。
嗯，好的。那么近期呢，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国内一个大模型企业呢是密集发布了这个新一代的这么一个产品，那么模型的一个迭代的一个节奏也是显著的一个加快，那么也是特别是像这个 DeepSeek V4 它是完成了这个与国产芯片的一个适配的一个优化，那么直接带动了国产算力需求的一个预期的一个提升。那么 DeepSeek V4 呢就是整个这个整个这个这一系列事件的一个关键的一个时间切换。首先它这个模型的一个文本吞吐效率和这个推理性能上呢实现了一个双重的一个突破，那么同时呢将这个运算的这么一个成本降低了1/3，那么尽管它的一个核心的能力呢与这个 GPT 的 5.5 和这个Ops 的这个 4.7 的国际的第一梯队的一个模型仍存在一定的一个差距，但这一差距正在快速的一个缩小。那么更为重要的就是刚才我们前面也提到了这个 DeepSeek V4 实现了对国产 AI 全生态的这么一个适配的这么一个覆盖，那标志着我国 AI 产业链发展摆脱了对海外技术底座的这么一个依赖，那么构建出了一个完全可以自主可控的一个技术的一个体系。那么从产业安全维度审视，那么无论是英伟达等海外算力厂商的一个技术优势如何的一个突出， GPT 系列的这么一个海外的一个大模型的一个能力如何的领先，那么我国在未来 AI 发展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发展逻辑都不可能建立在这个由美国企业主导的一个技术基础的一个底座上。那么以此呢，基于此的话呢 DeepSeek V4 的一个发布呢不仅对国产算力的这个产业具有这个里程碑的利益，那更从根本上重构了中国 AI 产业的这么一个发展的这么一个格局。那么从长期视角来看的话呢，无论是这个企业核心力的一个构建还是国家层面自主可控战略的一个推进，那么国产 AI 也就是我们国产算力，那么都是具备广阔的一个成长空间和巨大的一个发展潜力的，那么它的一个战略的一个价值和这个市场的一个前景都是值得我们高度的一个期待。那么从投资维度来看的话呢，国产算力最受益的这本公司也基本集中在这个科创板的这个科创芯片五这个指数中，那么对比的这个创业板的一个权重代表的这个英伟达产业链，那么也我们不能说是什么谁比谁好，但是拉长时间来看的话呢，无论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还是出于国产自主可控的一个安全性与重要性的角度出发，那么前者的潜在空间明显都会更大一些，它的一个竞争格局呢也会更优。
好的，谢谢佳亮总，就是佳亮总为我们非常详细的去分享了我们的这个国产替代它给我们整体的这个投资板块包括我们科创板芯片所带来一个投资的逻辑。那么其实来看的话，目前国产算力最受益的话还是我们的这个科创板芯片的一个指数那么它所聚焦的来看的话还是我们核心竞争力或者说最聚焦这个国产自主可控的这样一个板块。那么其实整体来看的话，今年以来虽然最近这个特朗普访华还是带来一些积极因素的影响，但整体来看的话，其实从去年以来美国对于我们这个芯片这个关税的一个加征或者说是反制的调查其实还是有对我们国内芯片有一定的影响的。那么您是如何看待最近的整体的这个美国它对于我们芯片的这样一个封锁对于我们国内产业链产生一个影响，包括刚才提到的特朗普访华之后呢，这个领域是否有一些政策一个松动的一个现象呢？
嗯，好的。那么其实呢美国芯片它对我们国家的一个封锁呢，大家不要认为是个坏事。那么其实呢我们觉得它的一个封锁呢非但不能这个遏制中国芯片的一个发展呢，反而会成为我们这个突破的这么一个催化剂。那么长久来看的话呢，美国的这个像这个英伟达公司呢凭借着其卓越的一个技术的性能，那么在全球的这个 GPU 市场是占据了绝对领先的这么一个地位。那么随着美国对华高科技领域的一个制裁的一个不断的一个升级呢，企图遏制中国 AI 产业链的一个发展，那么我国算力芯片的一个产业链呢自主可控也是迫在眉睫。那么前期呢美国政府虽然部分放宽了这个部分的这么一个高性能芯片的一个出口的一个限制，但是我国的这个监管的一个态度还是非常明确的，就是能不用尽量不用。那么一方面呢是说明这个扶持我们国内相关芯片企业的一个态度是非常明确的，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国内相关的一个 AI 芯片的一个能力和产能已经在赶上来了。那么前期这个本次的一个特朗普的一个访华呢，其实呢在这个科技领域呢其实我们并没有达成真正意义上的一个重大的一个突破。那么中美双方呢虽然都释放出了保持沟通的一个姿态，但在这个半导体啊 AI 光刻机啊算力啊还有这个关键矿产等核心利益上呢双方战略是分歧依然是比较明显的。那么像这个芯片领域的这个 英伟达的 H200 芯片呢，就是这个科技里面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聚焦点之一。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呢， H200 芯片呢未来仍存在销售的一个可能性，但大概率需要更高层级的一个政治的一个协调，那么且规模与范围仍将受到严格的一个限制。那么对于引进这个高端的一个芯片呢，可能需要通过这个配比一部分的一个国产芯片的一个形式呢，批准适量的这么一个购买。那么当前呢，中美博弈的科技博弈中呢，其实最难突破的并不是这个 GPU， 而是半导体的一个设备。那么中方呢是希望放宽7纳米的这么一个限制，那么争取5纳米以及先进制程的一个设备的一个进口的一个许可。但是美国国会的一个态度呢，它反而是持续的一个升级的。那么当前它的鹰派的力量已经提出，不仅要限制7纳米，甚至希望将这个管控的一个范围扩大至28纳米。那么这意味着这个美方已经不再满足于限制中国高端芯片的一个能力，而是开始试图全面压制中国先进制程的这么一个系统的一个升级。而且呢从美国过去的这个立法的一个趋势来看呢，它的一个政策收紧的一个方向呢还是具有比较强的这么一个连续性的。所以呢在这个它的这个放松的这个方向的话呢，其实是目前是没有看到的。那么所以呢，对于我们国内的一个相关的这么一个芯片或者是算力的一个龙头来说呢，那么它的这个未来最大的一个优势呢，就是我们这个市场的一个优势。那么基本不用太担心需求的一个问题，那么国产替代的一个长期的一个持续性和确定性是非常高的。那么 DeepSeek 和这个多个这个国产的一个算力芯片成功适配以后，那么也会意味着我们国产算力可以开始进入加速发展的这么一个通道。那么近期的这个很多的这个互联网大厂的这个今年这个一季报呢，也都提到了未来也是会计划大幅上调这个 AI 的一个资本开支。那么其中最受益的呢，那一定是国产算力这个产业链相关的这些企业。那么同时呢，从这个供应链安全的角度出发的话呢，为了我国芯片产业的一个完全的一个自主可控，那么对于半导体设备呢，长期的一个趋势呢，也需要去做一个国产替代。刚才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美国，那么未来甚至会往这个更高这个制程的这么一个去做一些半导体设备的这么一个限制。那么目前呢，我国国内的这么一个半导体设备的国产率大概是30%，那么未来几年呢，那么大概率会提升到这个70%左右，那么有一倍以上的这个提升空间。那么所以国产化力的一个全面提升，那么加上这个 AI 带动先进制程的像这个GPU 芯片、GPU 芯片以及存储芯片的这么一个扩产，那么国内的这么像半导体设备未来几年也是有望保持非常高的这么一个景气度的。
嗯，好的，谢谢嘉亮总，刚才这个分享也是非常深入，也是观点非常清晰。那么也帮大家总结一下，目前来看的话，整体的美国对于我国的这个半导体的一个封锁态势呢，还是越来越趋紧的。虽然说最近特朗普访华在一些领域上达到了一个相对缓和的地步，但是对于其实半导体本身来看的话，从美国国会议院他们自身的一个态度，还是趋向越来越收紧的态度。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像 H200 芯片这种呢，就成为一个关键的一个因素。那么其实的话，也是倒逼我们整体的国产化率也是有一个长期走强的一个趋势。那么其实刚才嘉亮总也提到了，那么在未来来看的话，目前国内其实它的一个优势还是在于这个市场优势，目前的需求量还是非常大的。那么在未来的话，其实半导体设备的话也可能会是国产化率突破最强硬的一个点。那么目前看整体是30%左右，那么未来几年可能会提升到一个70%。那么整体的自主可控还是一个加速的一个态势，并且目前产业链的一个景气度呢，还是整体长期的一个向上的。那么接下来的话也请也是看到这个评论区有很多朋友关心一个问题，也是最近可能今年以来这个半导体或者说芯片板块确实涨得比较多啊。那么今年以来整体的包括一季报的一个披露，包括说整体业绩的这样一个表现，大家都认为可能芯片最近到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位置。那么您认为目前板块估值是不是处于一个比较高的位置？那么现在是否是一个良好的一个布局的时机，或者说您认为芯片板块未来它一个走势是怎么样的？对于我们这种普通投资来说，现在是不是一个上车的好机会呢？
好的，那么估值的一个问题呢，一直是可能大家相对比较关心的。那么以科创芯片指数为例的话呢，目前它的一个市盈率相对确实还是比较高的，达到这个184倍，那么处于上市以来的这个 P89 的这么一个分位数。那么但是呢，对于这个科技板块，我想提醒大家的一个点，就是我们不能够用传统的一个估值 思维来看待高速发展的那个科技的板块。那么在传统行业中呢，低估值呢，我们通常被视为一个安全的一个边际。那么但是在科技领域的话呢，一旦特别是这种重大或者说是这种爆发性的一个技术突破得以确认的时候呢，它利润呢可能在短期内有一个快速的一个释放，那么几千倍 P 的这么一个公司呢，那么在这个特定的这个阶段呢，可能比几十倍的公司是更具有投资价值的。那么这需要完全不同的一个估值的这么一个框架。那么此外呢，我们也需要去打破一个惯性的一个思维，就是我们过去可能在互联网时代，我们经常说的这个常说的这个硬件呢，就因为它这个它的这么一个属于这个制造业嘛，所以呢它在未来它这个它会被软件公司拿走绝大部分的这么一个价值或者利润。那么如果我们按照这个来推论 AI 时代的一个投资路径呢，可能就不是特别适用了。那么 AI 时代中的 AI 算力硬件呢，特别是芯片环节呢，那么它会持续处于这个供需紧平衡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技术迭代呢，也不断向这个物理的一个极限去推进。那么硬件本身呢，它构成了一个长期的一个稀缺性和这个积累的这么一个核心的一个环节。那么因此呢，硬件呢并非只是前期的一个过客，而是会贯穿始终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方向。那么第一呢，因为当前呢我们已经进入这个刚才前面提到我们已经进入这个 agent 或者智能自体电人体的一个时代，那么与这个前期的像这个这个 C 端的这么一个对话型的大模型的一个工具不同呢，智能体它能够自主复杂的进行这个 B 端的一个任务，而 B 端市场的一个商业总量是占约占80%的。那么像代表性的企业，比如这个 Anthropic 这个 B 端收入的一个增速已经是达到了工业革命时期的10倍级的量级。那么第二的话呢，就是结构性的一个通缩。那么 AI 对于这个白领智力型的一个这个行业呢，形成这个系统性的这么一个替代。那么大量的一个脑力的一个劳动力的这么一个商品的价格会持续的下降，冲击现有的商业的模式。第三呢，核心结论很明确，就是我们要么成为 AI 的一个创新者，要么成为创新者的这么一个股东。那么配置这种科技型的一个资产，从本质上就会对冲你个人既有的一个工作或者商业模式被 AI 替代的这么一个风险。那么对于 AI 行情的一个持续呢，需要明确的是，那么 AI 呢，它不是一轮短期的一个主题的一个行情，而是一次工业革命级别的一个技术的一个变革。那么 AI 技术它本身也是正在快速的一个迭代，从大模型到智能体，从文本生成到多模图的交换，从新技术的一个突破和应用，长期会持续的涌现。那么这意味着 AI 的投资，那么它在短期或者长这个相当长的一个时间内，不会成为出现一个整体的一个结束的这么一个时点，而是会伴随着技术的一个演进，不断出现新的这么一个结构性的机会。那么而代表这个我们这个国产算力的这么一个科创芯片指数呢，其实它是非常好的一个结构性的这么一个发力一个方向。那么科创芯片指数呢，是目前市场上国产 AI 芯片含量最高的这么一个指数。那么国产算力的这个受益的一些大部分的一些公司，基本都在这个科创板的这个科创芯片指数中。那么也是我们普通投资者布局这个一个结构性的这个国产算力的一个优质的这么一个工具。那么国产算力链的话呢，相比海外算力链呢，当下的短板可能是短期的一个业绩兑现相对比较不足，所以它的这个拉长到过去两年，它一个涨幅它是比海外的这么一个算力，这光模快尾代表的这个海外算力链，它的一个涨幅是相对落后一些的。那么但是呢，从我们国家的这个自主可控的一个安全性的一个重要性出发的话呢，那么其实它的一个长期市场空间我们认为是更加广阔的，它的一个竞争格局是更优的。
好的，谢谢嘉亮总啊，就是嘉亮总这个整体的解答也是解答我包括说很多这个朋友的一个困惑啊，就是目前确实来看虽然说大家可能觉得目前这个板块涨得比较多，而且这个整体的市盈率啊都达到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水准。那嘉亮总说了，就是目前呢其实对于这种科创板芯片或者说目前是在 AI 时代的话它的你不能去用传统的我们的估值逻辑去进行看，因为目前来看的话确实我们的科技的发展是日新月异的，尤其是像我们半导体这种硬件的设备它作为中间的一个核心的领域去承载整个算力需求的一个核心领域，它未来的一个走势一定是一个这个长期景气上行的一个趋势，并且的话 它也不同于我们之前所提到互联网时代的这种软件可能会拿到大部分的利润，那么可能硬件的话它还是一个长周期的一个投资逻辑，所以说大家也不用担心目前是否有位置过高的这样一个风险。那么我们认为长期它趋势是整体一个向上的。那么嘉总也说了，我们目前对于我们投资普通投资者而言的话，最好的方式还是要紧紧的跟上整体国产算力这样一个发展的趋势，像我们的这个科创板芯片，它所聚焦的这个 AI 芯片国产 AI 芯片也是去紧密的契合我们当下的整体的一个算力发展一个逻辑。那么也欢迎大家去多多关注我们这支产品去紧跟我们时代这样一个浪潮那么说完了这个整体的刚才分享非常多的这个芯片相关的一个投资一个逻辑，那么接下来的话也到了第二个话题，就是我们的电池那么电池的话也是我们嘉阳总所在管理的也是今年以来表现比较不错的这样一个产品吧。那么其实对于电池来说的话，我们首先的话也是给它一个一个问题的入手。那么第一个问题的话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关于动力电池相关的一个话题。那么其实动力电池的话，我们知道也是电池行业本身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的一个细分的板块。那么过去两年的话，其实整体行业的话其实经历了一个比较快速的一个扩张以及说产能一个出清。那么嘉总认为目前整个行业动力电池这个行业的供需格局是否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那么动力电池目前是否还是支撑我们电池板块所核心的这样一个基本盘呢？
嗯，好的。那么过去两年的话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动力电池它是经历了一个高速的一个扩张以及产能的一个出清，那么当前它的供需格局啊、行业地位以及这个增长的一个动力呢，都呈现出了一个新的这么一个特征。那么经过这个过去的一个产能一个出清，其实大量的一个中小的一个电池的产能是被淘汰的，那么行业的这个 CR3 的一个市占率已经超过了70%。那么头部企业凭着这个技术啊、成本啊、客户资源等优势，也是进一步的巩固了市场的一个地位。那么同时呢，头部企业呢也在加速的布局全球的产能，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个出海。那么海外的一个供给能力也是大幅的一个提升。那么在需求端的话呢，结构分化高端需求呢成为了一个增长的一个主力，那么需求层过去的单一的一个规模的一个增长，像这个品质加场景的一个双驱动。那么一方面呢，乘用车的一个动力电池的一个需求中呢，像这个高性能高密度的这么一个电池的这个占比是持续的一个提升，去适配中高端的一个车型。另一方面呢，像这个商用车储能市场对于磷酸铁锂电池的一个需求快速的一个增长，那么尤其像这个重卡呀、工程机械的一个电动化呢，也是带动了这个磷酸铁锂这个动力电池的一个装机是占比是突破了50%。那么同时呢，像这个海外市场呢也成为重要的一个增量，那么欧洲啊、东南亚等地区的新能源汽车的一个渗透率也是持续的一个提升，带动动力电池的一个出口需求激增。那么行业整体的一个需求也从过去的这么一个供过于求的一个状态转向了这个平衡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局部的这么一个结构性呢是出现了一些短缺。那比如像高镍的一个三元等这个高端的一个产品，因为技术门槛扩展周期长，处于供不应求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结合来看的话呢，其实动力电池呢仍然是这个电池板块的一个基本盘。那么从数据上来看的话呢，它依然是电池板块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引擎。那么以2025年为例，那么国内的这么一个动力电池的一个装机量占到整个电池板块装机量的65%，那么出口占比是超过了40%。那么2025年的这个国内的一个电池的一个出口量的一个同比增长是超过了80%。那么海外的一个电池呢，它的一个海外的一个电池它本土的这个产能其实是非常不足的。那么因此呢，我们国内的一个电池动力电池凭借着我们这个成本优势和技术的一个成熟度呢，也是成为了这个海外车企的一个核心的供应商，进一步巩固了它在电池中的这么一个电池板块的一个基本盘的一个作用。那么展望未来的话呢，其实未来动力电池它的一个增长点呢主要是两个方向，一个是继续海外市场的一个深度的扩散，继续去出海。除了传统的一个欧洲、东南亚等地区呢，像中东啊、拉美等新兴地区呢也会成为新的一个增长极。那比如像沙特、阿联酋等国家也是大力的在推动新能源的一个转型。那么国内一个动力电池呢，通过在当地建厂与车企合资方的一个合作呢，可以快速切入这些市场。那么二是呢，信用场景呢可以进行一些多元化的一个拓展。那么除了像传统的一个新能源车，那么动力电池在这个电动船舶、电动飞机、那么电动工程机械等领域呢应用呢去不断的一个拓展。那比如像电动船，那么对于这个 电池的这个能量密度、安全性有极高的一个要求。那么国内的动力电池企业呢，已经是通过一些定制化的一个开发，成功为多艘的这个大型的一个电动船舶去提供了一个动力。那么电动飞机领域，像这个低空经济的这个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一个商业化的落地呢，也会为动力电池打开新的一个应用的一个空间。
好的，谢谢张耀总，这个关于动力电池非常详细的一个分享。那么也跟大家进行一个简单的总结，目前来看的话，动力电池还是整个板块非常重要的一个基本盘，而且的话它未来的话也是有两大这个增长的一个动力的方向，一个呢是海外这个市场的一个深度拓展，目前的话整体板块这个出海的话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趋势，那么海外很多像东南亚市场都是一个非常新的一个增长期。那么第二的话就是应用场景一个多元化的拓展，包括说刚才提到的这个新能源汽车，还是说是电动船舶、电动飞机等等这些新兴的领域，其实对动力电池需求量还是非常大的。所以说话，随着整体这两年这个需求端的一个回暖，以及供给端的这样一个产能出清，整体行业的这个景气发展的一个趋势还是非常不错的。那么聊完了动力电池的话，那么下一个的话，其实就是另一块大家比较关注多的领域，就是储能电池。储能电池的话，可以说今年以来这个市场关注度也是非常的高的那么包括很多细分的领域啊，像可能大家都会关注比较多，带动整个电池板块一个回暖。那么您认为像储能电池和动力电池，它们两个在这些技术啊，或者说是应用场景上有哪些不同，或者说是除了政策的今年以来这个扶持之外的话，它核心的驱动因素还有哪些呢？
好的。那么储能电池呢，这两年它的一个增速是相对比较快的。那么储能电池与这个动力电池它的一个核心的差异主要是两个维度。那么首先呢就是技术层面，那么动力电池它是追求高能量的一个密度、高功率的这么一个密度，那么有能够快速的一个放电去提供动能。你比如像电动车它加速的时候呢，需要瞬间释放大量的这么一个能量，而储能电池呢，它是更侧重于稳定性，它其实更注重的是循环的一个寿命的安全性以及成本。那么一般呢要求它的一个充电器次数在10000次以上，那么且它对于这个热管理的一个系统要求比较高的，因为它需要长时间的一个稳定的运行，不能出现过热、起火等安全的一个问题。那么二是这个应用场景，那么动力电池的一个核心呢是为移动设备提供动力，那么应用场景主要集中在这个新能源汽车啊、电动船舶啊、电动两轮车等移动的一个场景。那么特点它就是要随车进行移动，那么所以它这个使用环境是相对比较复杂的。那么储能电池它相对比较固定，它基本上就是像这个电网侧的一个大型的一个储能电站呢，用户侧的一个家庭的一个储能和工商业的这么一个办公楼里面的一个储能。那么比如说这个家庭储能呢，它可以在停电的时候给家里进行供电。那么工业储能能够在这个工商业储能能够在这个电价低谷的时候去充电，高峰时候放电去降低整体的一个用电的一个成本。那么储能电池储能它的一个近期的一个爆火的一个主要驱动因素呢，主要是两点。那么第一呢就是 AI。那么 AI 的这么一个军备竞赛是愈演愈烈，那么像美国它的一个在大规模的建设这个算力服务器，那么它的一个算力服务中心，它的算力服务器的一个耗电量是非常巨大的，而美国的一个电网它的一个老化是非常严重的。那么美国的一个数据中心它的一个供电呢，主要是像这个光储一体化发电站、小型核电站和燃料电池三种方式。那么小型核电站和这个燃料电池它的一个建设周期都比较久，它可能要近5年的这么一个时间，那么远水是解不了近渴的。那么未来几年光储一体化发电站呢，可能就是这个北美数据中心的一个主流的一个供电方式。那么在这个美国数据中心的一个大规模的建设下呢，储能特别是储能所需要的一个储能电池呢，它这个需求就迎来了一个大幅的一个增长。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今年的这个伊朗的一个冲突导致这个中东的一个天然气出口的一个减少，那么像这个中东啊、亚非拉、欧洲等以这个燃气发电为主的一个地区，它这个电力供应是面临着一个非常严峻的这么一个挑战，那么电力一个短缺、电价的一个上涨的问题是普遍存在的。那么所以呢，当前呢以这个光储的一个发电站的一个成本，其实它已经基本跟火电打平了，所以呢这些相应的一个地区呢，它的一个储能电站的一个建设的需求呢，也会迎来爆发的一个势的这么一个增长，那么带动这个储能电池的一个需求呢，也是迎来了一个爆发性的这么一个增长。
好的，谢谢嘉阳总。那么也是帮大家简单总结一下，那么其实整体来看的话，储能它本身的话，它跟动力电池最大的区别呢，就是它应用场景的话其实是更加的稳定包括它对于这个 整体的一个需求的话，它的整体的技术要求也会更加的高一些。那么除此之外的话，它近期它核心的一个上行情的驱动力的话，一个的话是美国的这样一个数据中心啊，对于这个供电的一个需求，包括对于储能的这样一个需求，另一个话也是对于伊朗冲突导致的啊，目前中东天然气出口减少啊，这种情况下面临着这个电力供进严重的一个短缺的这样一个情况，去促使了整体储能领域今年以来这样一个啊行情的一个增行情的爆发吧。啊，那么接下来的话也是聊完了储能，也聊完了我们的动力电池。那么现在请问嘉亮总啊，其实今年以来碳酸锂的这样一个价格的上涨也是非常的，就是非常的猛的。那么它其实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其实也是翻了三倍。那么您认为这轮行情碳酸锂行情它背后涨价的逻辑是什么样的？那么它对于这一轮它是不是跟上一轮一样，比如上一轮是突破到20万元之后呢，股价是一个见顶的态势，那么这一轮的话是否也会延续跟上一轮同样的一个趋势？那么这一轮的供需格局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呢？
嗯，好的。那么碳酸锂的一个价格呢，它的一个大幅的一个上涨，其实它的一个核心的驱动呢，就是需求的一个爆发加上供给的一个收缩的一个双重的一个共振。那么与上轮行情相比呢，其实呢本轮的一个供需格局它更健康，持续性也更强。那么首先是这个需求端，那么2026年全球的一个储能需求增速呢预计达到这个 60%， 那么是锂电这个需求增长的一个核心的这么一个驱动力之一。那么 AI 的一个数据中心的一个储能，还有这个海外的这么一个大储户储，还有国内的一个独立储能，那么多点的一个开花也是推动了这个储能电池的一个排产持续的一个创新高。那么五月呢预计会达到这个249吉瓦时，环比增长 6%， 储能电芯的这个占比会升至到 42% 以上。那么相比之下呢，这个2022年那一轮这个涨价涨到20万的那么一次涨价呢，它主要是由新能源汽车单级的这么一个拉动，它这个产能的一个紧张在预期比较明确，那么仅是这个短期的一个转紧缺，因为22年的时期储能那个需求其实还没有完全起来，那么所以呢那一轮的这个短期的一个紧缺呢，它投机炒作的一个成分可能会更高。那么而当前那个储能与电动车的一个双轮的一个驱动，它的一个需求基础更广，韧性会更强一些。那么其次呢，供给端全球锂资源它的供给收紧的，而且短期之间难以快速的一个释放。那么海外受限方面，像这个津巴布韦是出台了这个锂金矿出口管控的一个政策，那么澳大利亚的锂矿的一个巨头也是下调了一个产量的一个预期。那么国内的方面的话，像江苏宜春等多座这个锂矿呢是进入了这个停产换证的这么一个周期。那么青海的一个环保的一个诊断也是影响了这个盐湖提锂的这么一个节奏，那么库存呢整体也是处于一个相对比较低的一个位置。截止到五月初的话，碳酸锂的一个样本库存仅 17.4 万吨，那么环比下降处于一个历史的这么一个低位。那么这些因素也是导致了整个这个供给它的一个弹性不足，无法及时的响应这个需求的一个增长，形成了这么一个供给的这么一个实质性的这么一个缺口。那么所以呢，本轮的这个碳酸锂的一个上涨呢，它基于这个长期的一个高景气，加上这个全球这个战略储备意识的这个增强，再加上能源结构变革下的一个长期的一个价值的一个巩固，所以我们认为本轮这个涨价可能会比上一轮是更具持续性的。
嗯嗯，好的，谢谢嘉亮总这个非常详实的一个分享。那么其实本轮来看，碳酸锂包括说锂电它的核心驱动力呢，还是整体行情一个供不应求，它在需求端呢是一个持续的放量，那么在供给端的话目前还是有比较多的一个限制。那么本轮的涨价趋势呢，相比上一轮呢，其实它的可持续性也会更强一些。那么也看到评论区有很多朋友在问我们的这个固态电池相关问题，也会提到我们的这个南方中正电池呢是否有投资我们的固态电池。那么其实我们来看的话，其实今年以来这个2026年被称为这个固态电池这个装车验证的元年。那么目前您认为整体行业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成熟度或者说是商业化的一个进程，它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那么固态电池的话，目前大家都对于它的产业前景非常看好，都认为它是下一代这个动力电池的核心的技术。那么您认为这个固态电池对于电池整个板块会有哪些催化的一个发展的机遇呢？
嗯，好的。那么固态电池呢，它其实之前呢可能很多人会说到，哎，固态电池是不是这个电池的一个终极的这么一个形态啊。那么确实呢，它的这个 能量密度高、安全体积小的一个优势呢，确实是相比于过去的这么一个液态电池呢，是有一个显著的一个提升。因为它不仅可以满足新能源汽车、储能系统和消费电子等传统电池领域的这么一个长续航、多循环和微型化的一个需求，那么亦可去适配对于安全性、能源密度提出更高要求的，像这个低空经济啊、人形机器人啊、太空场景等新兴的这么一个领域。那么以这个人形机器人为例的话呢，人形机器人它现在发展面临的一个其中一个关键的一个瓶颈呢，就是它的这么续航的问题。那么常说这个充电一小时它只能工作两小时的这么一个续航的一个困境。那么传统的一个锂电池呢，受制于能量密度和安全性是难以满足这方面的一个要求的。那么固态电池呢，因为它具备更高的一个能量的一个密度、更高的一个安全性及长寿命的一些优势，那么被视为突破续航难题的一个终极的一个解决方案。那么未来人形机器人的一个广阔的应用场景也会为固态电池带来全新的这么一个增量的一个空间。那么第二呢，就是这个像这个太空场景。那么太空体系呢，它具备真空、极端温差、高辐射等特点，那么环境温度在这个-100度到这个正-150度之间，那么液态电池它的一个工作温度呢，在-20度到正-60度，它是没有办法匹配这个在太空中工作的这么一个宽裕的这么一个特点的。那么而固态电池它的工作温度在-50度到正-120度，那么它是基本上是可以匹配这个太空的这个环境温差的。那么此外它的安全性也是相对更高，它不容易起火，抗辐射性更强，不容易产生鼓包，能量密度低，能量密度高，那么降低了这个发射的一个成本，那么它天然适配复杂的这么一个环境的这么太空领域。那么我们常说未来我们人类的这个探索的一个星辰大海是这个星际的这么一个探索，星际的大航海时代。那么在这个在未来的这么一个太空的一个场景中呢，固态电池呢也会成为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发展的一个空间。那么 NASA 近期的这么一个报告中也是提到，会计划在2028年将这个固态电池和这个空间运用到这个空间站和火星探测器等关键的一个项目应用中。那么太空场景也会进一步打开固态电池的一个远期的一个需求的一个空间。那么说到这个刚才前面提到的主要是它的一个应用的一个场景，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它就是为什么还没有完全的一个商业化落地，它的难点到底在哪里。那么目前呢，全固态电池它的一个商业化的难点呢，就是它成本还是相对比较高的。那么商业化的一个节奏呢，取决于降本的一个进度的一个突破。那么从成本结构来看的话，当前固态电池的核心的一个成本压力主要来自于固态电解质等关键的一个材料以及尚不成熟的一个生产的一个工艺。那么相比于锂离子电池呢，固态电池在材料成本和制造成本上是暂时不具备优势的。然而我们去回顾锂离子电池它一个商业化的过程呢，其实呢得益于这个规模化的一个效应、工业的一个迭代和供应链成熟的因素呢，其实锂电池的话呢，它的一个电池的一个 package 价格是经历过快速的一个下降的一个过程的。那么当前的话呢，其实全球的一个主流的这个厂商也在积极的布局固态电池上游的关键材料的一个产线，并通过这个优化法这个电极等静压、高压化等核心的一个工艺来提升生产的一个良率及效率。那么随着产业链的一个协同发展和规模化的一个效应的逐步显现呢，其实我们相信固态电池它的一个成本呢，未来一定会有一个快速下降的这么一个阶段出现，逐步缩小与这个固态电池一个成本的差距，并最终具备商业化的一个应用的一个经济性。那么从这个产业化进程来看的话，像其实年初我们工信部在2026年也是明确将固态电池列为了15智能网汽车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策略战略的一个重点。那么今年以来的话，像这个吉利汽车的一个全固态电池也是完成了首个 package 下线并进行了装车的一个验证。那么红旗的全固态电池的一个样车也是成功的一个下线。那么广汽集团首条大容量中试线已经是投产。那么多家汽车厂商也正在加速推进全固态电池的一个研发以及量产的一个进程。那么整个行业其实也进入这个技术落地的一个关键期。那么全固态电池预计在这个26年到27年进入这个中试的高峰期，23年前后去规模化的一个量产。那么固态电池从我们今年开始到这个23年，我们相信它一定会持续出现这个事件化的一些驱动。那么资本市场也会逐渐从主题投资过渡到这个业绩验证的这么一个阶段。
好的，谢谢江总这个非常详细的一个分享。那么其实大家看到这个固态电池的话，它虽然说目前整体还是在一个商业化验证的阶段，但是呢整体来看它的未来应用场景还是非常广阔的，而且它优势真的非常高。那江总也说到了整体现在来看的话，它的验证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 那么未来几年的话，说不定呢，它就整体会出现一个事件性的一个催化，那么未来会衍生到一个业绩验证的一个阶段。那么也想请问加上罗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核心的问题，那么目前来看的话，就是电池板块的话，那么最近也是持续走强，那么您怎么看这个行情，它目前的估值是否一个过高的一个情况？
嗯，好的，那么整个这个电池板块呢，其实我们刚才前面也提到，其实它的这么不管是当前的一个基本面，还是基本盘，还是未来的这么一个固态电池带来的一个新的这么一个想象空间，其实都是非常值得期待的。那么这里呢，我们也对整个电池板块的一个逻辑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总结。那么目前整个大的一个背景就是伊朗战争带来的这么一个全球能源的一个安全的一个焦虑。那么所以呢，其实呢，整体全球的一个新这个是进入了一个新一轮的一个长期的一个建设周期，那么新能源的一个定价的一个逻辑呢，有望从之前的一个内卷折价转向未来的一个安全溢价，那么我们认为它是有望成为贯穿全年的这么一个投资的一个行情的。那么其中呢，电池行业呢作为新能源行业中目前景气度最好的这么一个板块呢，是值得重点的一个关注的。那么从需求端来看的话呢，产业的一个增长引擎已经是从过去的一个动力的一个单轮驱动转换平稳切换是一个动力加储能的一个双轮的一个驱动，特别是储能一个需求的一个爆发式的一个增长，那么正成为引领行业向上突破的一个首要的一个动能。那么与此同时呢，像固态电池的一个产业化的一个进程的一个加速，那么也为行业注入了一个强劲的这么一个发展的一个动力。那么叠加未来像这个低空经济啊、 AI 数据中心啊、人形机器人、太空电池啊等这个场景对高性能电池的一个需求的一个打开，那么电池行业是正步入这个量价齐升的一个黄金的这么一个发展期。那么从这个一季报的这么一个电池行业的一个龙头的一个财报来看的话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整个电池行业的这么一个业绩呢，持续的超越这个市场的一个预期。那么电池这两年的一个供需情况其实相对比较简单，动力电池方面，国内的新能源车带动量的一个提升，国内的一个商用车、轮船等新兴市场的那么一个爆发，那么海外的一个新能源车的一个渗透率也是持续的一个提升。那么25年起的话呢，受到这个国内外储能需求的一个大爆发的一个局面，碳酸锂和电池的一个价格开始上涨，那么电池企业呢通过这个电池的一个涨价顺利传导这个成本端的这么一个压力，实现了收入和营收利润的一个双增，那么业绩表现是非常强劲的。那么从估值角度来看的话，当前电池企业它的一个 PE 大概在25到40倍，那么头部的一个企业呢，它 PE 呢，那么只有这个30倍左右。那么结合它在这个全球的一个市场的一个份额和盈利的一个稳定性，这个估值水平是我们认为是非常合理的。那么而且呢，随着这个储能市场的一个需求的一个持续的一个爆发，叠加未来固态电池进一步打开一个增长空间，当前的估值水平的一个性价比是非常高的，是具备非常好的一个长期的这么一个配置价值的这么一个试点。
好的，谢谢江总。然后整体来看的话，其实目前来看的话，这个我们的电池板块呢，它的估值还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区间，那么它的投资价值也是非常的不错的。那么其实整体来看这轮行情的话，从动力电池包括储能电池等等等等固态电池相关的一个产业链都是面临一个整体量价齐升的一个态势，整体行业景气度还是非常不错的。那么也欢迎大家去关注我们这个南方中正电池主题这支产品，它也是覆盖电池的这个全产业链，也是聚焦了我们刚才说到的电池相关龙头，包括刚才说到龙头一季报也是表现非常的不错。那么也欢迎大家呢在去关注我们电池同时呢，也可以去关注我们的芯片。那么加上总这两支产品呢，我们认为都是未来景气度非常高的两个赛道，那么一个是电池，一个是芯片，大家不妨两支两个都进行一个关注，那么去把握行情一个轮动的一个机遇。那么综合来看的话，我们的今天的整体的直播就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么也欢迎大家呢后面有什么任何的问题，或者说有任何投资上的一个观点也都欢迎大家在后面跟我们私信我们，或者给我们留言，我们也都会进行积极的查看处理。那么也非常感谢大家今天能够来到我们直播间观看我们这场直播，也希望今天的直播对您有所收获。那么我们今天直播就到这里了，大家再见，拜拜。